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腓立比书。刚才所读的经文应该是圣经当中最著名的几段经文之一，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喜欢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来去分析它。首先这里边提到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然后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要得着我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说了好几个得着。得着是什么意思？他得着了什么又没有得着什么？这是保罗这里的一个重点所在。我可以简单的说，其实基督徒的这个灵命的过程，成圣的过程，也是一个已然未然的过程，和我们所熟知的天国的降临是一样的，是吧？已然降临，未然降临。那么这一个已然未然的得着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在三章的今天是十二节哈，我们在十节十一节保罗也说，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与耶稣一同复活，是不是？这个或者是说他不确定自己复活了吗？他不确定自己有那种复活重生的生命吗？并不是哈。你可以看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六节，他说，主呢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复活，将来那个复活，最终的得救这件事是预定的，是确定的，是不可更改的，是一个已然的事实。但是你将这一个可能慢慢的逐渐的实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是保罗又提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的意思啊。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按揭买个房子，对不对？你买的其实是一图纸，那个房子还在建呢，可是你钱已经付了，对吧？合同已经签了，划定的那个区域，那个就是你的。它理论上哈，实际上产权上、归属上，它就是你的，你得着了，已然得着了。但是呢，你还没住进去，没完全住进去，是吧？你看着那个工程在一点点的兴建，在一点点的完工，直到那最后彻底的完工，你进入的那个日子啊，有一点像这个感觉哈。所以保罗所说的他没有得着的是什么呢？没有得着的是说他非常渴望是完全效法基督的受苦，他是在效法，但是连保罗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效法了基督的受苦，是吧？他非常想要品尝那样复活的大能，他也尝到了，可是保罗也不能说我已经饱尝彻底的品尝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已经完全的认识了基督，没有，是吧？在这个完整的、完全的、完美的意义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彻底的得着了。这就是保罗说，我没有觉得我完全，没有觉得我得着啊，是这样的一种用意。实际上这种越是去像保罗一样竭力追求的人，才会知道认识基督之难到底有多难，甚至那些一生孜孜不倦去追求的人也都不能完全，反倒很多空想家往那一躺，觉得我已经完全得着了，这是天大的误会哈。所以这就是叫做得着和不得着。至于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这个话就清楚无比的说，就以保罗这样的能力、恩赐、身份，上帝大大的使用，保罗都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这里就涉及到那个成圣这样的问题，成圣这样的问题，就如同我们在信条当中十三章专门提到有一个成圣的关键，说这个成圣贯穿全人，也就是你自己的每个领域，成圣不是只关乎你的理性的，也关乎你的情感，也关乎你的意志，关乎你对于两性的看法，关乎你对于经济的看法、政治的看法、科学的看法、教育的看法，一切一切，是吧？每一个都要改变，但是它每个领域都需要成圣，但你在每个领域都不可能在今生就彻底的完全，人的各个部分之中都仍然存有某些败坏的残余，从而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种征战无法和解，持续一生，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那些凡是主张说有某种的捷径秘心啊，教外别传的心法，让你一下子就成圣，立刻成圣的， 完全成圣的，那就近乎或者已经是异端了啊。但是这不是说你得不着，所以就不要去得，因为我们今生有相对的完全，和我们身为救赎的、蒙赎的、成圣的信徒是相匹配的。我们要配得上你所得的救恩。你跑步跑不过博尔特，从此你就放弃跑步吗？不是这个意思。你踢球踢不过梅西、C 罗，你就从此不踢球吗？你是要来去按照你所得的和那应当做的竭力的追求啊，这叫做完全这样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关键的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可以说毫无疑问是保罗一生的座右铭，对吧？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座右铭。保罗对这件事强调着非常的很兴奋。实际上这个原文是，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好像是保罗，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保罗眼神不好啊，有人在给他记录，他在这口述这封信，他说的就很激动。然后呢，就是弟兄们，我没有说自己得着啊，可是一件事啊，但是就是有一件事，就是什么什么，他的座右铭啊，他说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急切。这一件事情他又回到了他最爱用的一种比喻。保罗肯定是很喜欢跑步的，是吧？也许是总去或者是看过这希腊那个开始有的奥运会，反正保罗经常用这种赛跑的比喻，是不是啊？他说，我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整个是一个跑步的比喻。大家都应该是跑过步的，多多少少你肯定参加过不同级别的运动会里的赛跑项目，是不是？你肯定是跑过的。跑步这件事，假如你边跑边老是回头看，一方面看敌人是不是追对手是不是追上来了，另一方面你就沾沾自喜的看，我到底跑了多远了，我还有多远。你如果老关心这件事儿，你是不是就跑不远啊？就跑不快，就很容易被人撵上，因为你看人比你快，慢慢追上来你就焦虑了，对不对？你不能跟人比，你是要自己去把你的该跑的速度、那个节奏、那个心率、心肺功能拉到你合适的位置，是不是？所以在跑步的比喻当中，你但凡有这个亲身经验的，就比较容易保罗所说的，到底你要忘记什么，忘记背后有什么，以及努力面前的是说着努力什么，以及向着标杆直跑。标杆在哪里？古代的这种跑步，希腊那个时代的跑步，应该不是我们今天的跑圈这种哈，比较就是马拉松哈，一条直线去跑，一条直线就跑。马拉松这个词就是来自于古希腊嘛，是吧？来自于那一场战役，那个传令兵。一个人忘记他的背后，就是说你在跑步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第一，不要去想正面的，我已经跑了多远，不要想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向着你的标杆跑就对了，对吧？第二，不要想后边是不是有人要追上来了，你专注你这个事儿。努力面前的就是说，你要专注在你现在的每一步的踏出去，方向不要偏差，呼吸怎么调整，是吧？能够控制你的呼吸，控制就是每一个技术动作，就这个意思，专注在这儿。然后方向时常要往前看，看那个方向，你别跑偏了，对不对？跑到岔路上去了，向着那个终点去跑，这是这个跑步的意思。灵城的路也是非常的类似的。这里边有一个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什么叫做忘记？我请问你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忘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假如你今天被你妈妈拿藤条砰砰砰抽了三下啊，你哭，然后呢是因为你可能偷着买糖吃了还是怎么，抽了三下，然后第二天你的同学说，哎呀，这个事儿就过去吧，你忘了吧，你忘记吧，可能一两天内你忘不了，是不是？ 也许大了你忘了，但是到大了忘，有可能你忘了是因为啥挨揍了，可你光记得挨揍了是吧，光记得当时你哭得很难受。所以什么叫做忘记？你觉得人真的能做到忘记吗？你有一些攻击试探，有一些回忆，好，你给我忘了，你要刻意的把它忘了，实际上做不到。即便是做到，能做到也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忘记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希腊文当中，这个忘记这个词就是纪念那个词的反义词，就是不纪念的意思，就这个哈。忘记就是不纪念，不是不记住，记住和纪念不是一个概念啊。纪念是什么意思？首先纪念就是不断的，或者说一次的或者多次的回想、回忆、唤醒过去的历史当中的某一些事情、某一些感受，而且让它切切实实的对现在的你要生发作用的，是不是？这个叫纪念。咱们每次有圣餐，是不是在纪念？你想，我们回想基督在过去做了什么，然后那些事情影响到现在和未来的我发生作用。负面来说，你看在列王记上的17章18节就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前情上下文是那个妇人年轻的时候接待过神人以利亚，然后呢神人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不敢要什么，那赐你个儿子吧。实际上这个妇人都没说要儿子，是吧？然后这个儿子真的就给赐了，长大了，这过了多少年，这孩子得了重病要死。这个前情啊，以利亚又来了，他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叙述当中，我不评价他这个说的好坏和正确与否，他的意识和逻辑就是，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使得上帝想起来我过去的一些罪和经历，那个罪使得上帝发怒要击打现在我的儿子，这叫纪念的意思哈、啊，这叫做纪念的意思，负面和正面都是这个意思。总之是过去的事情要对现在的你实际发挥作用，这叫纪念。然而这里说忘记就是不纪念。那有人有话说了，那这个不纪念是说让你干干净净的忘光吗？还不是，这是我们今天重点就要辨析的是这个意思了哈。首先我们先说背后，刚才说了赛跑的这个领域当中一个比喻的背后，我刚才说有两点要忘的，一个是你跑了多远，二一个是不是有对手在追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健身的爱好者，你不是竞争性的赛跑，那可能没有别人追你，你是在跟自己赛跑，那就是一件事儿。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老纪念42.5公里，我现在已经跑了2公里了，现在2.5公里了，现在2.523公里了，你老去数这个东西你就跑不远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是这意思，但是比喻和实际总是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的啊。那么保罗到底说他要忘记他的背后指的是什么？有人说保罗说的是忘记截止到他说这话的此时此刻他过往人生全都忘记，他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实际我们要说不是这个意思，特别并不是说保罗要把他自己信主之前的一切忘了，保罗从来没忘过。你可以看经文，这只是一处哈。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我虽然那时候不信不明白，可是我做的所有这些恶事不是我现在不记得，对吧？他是记得的呀。他说的忘记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你忘记这种事实，乃是说不去纪念那个事实，让他在影响现在的你啊。所以 一般来说我们先得说字面意思我们才能拓展啊。因此这里的字面意思比较说的是保罗想表达的是他作为成为基督徒之后到了此刻这个服事的历程当中他有过很辉煌的一些可以说经历成果，他把福音几乎传遍了欧洲是吧，然后做了很大的事情。可是真正的这样的成功的人他是要把这些事忘掉的，我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是他的字面意思。保罗的这个所有的比喻当中赛跑的比喻至少用过四到六次的，四到五次的，每一次都说的是自己或者是别的信徒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旅程，不是说你的昧信之前的那个旅程啊。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这一点啊，然后我们才会要扩展如果涉及到以前是怎么办啊。这个字面意思他说的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事情啊，然后才向着标杆来直跑，向着标杆直跑。故此这是一个保罗的座右铭，我不想在今天一次的把它就说完，我们会分三次的。今天这讲就叫做忘记背后，下次叫努力面前，第三次叫做向着标杆直跑啊。我们今天的专注就是叫做什么叫忘记背后。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啊，忘记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不纪念，那我们就要来讲两个方面，我们应当纪念什么又不该纪念什么。不该纪念就是这里的忘记背后要忘记的。首先我们得说应该必须应当纪念什么，我想说一定有三点是大家应该会同意的明白的。应当纪念的是有神的恩典，应当纪念的是过往的历史，应当纪念的是你个人的人生中的那些经验教训，是吧？这三个方面，恩典当然要纪念。比如王上王下十七三十八节，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很明显要你纪念这圣约，是不是？我们每次的圣餐不也在纪念新约吗？所以神要你纪念他的圣约。圣约的概念这两个字就在不断提醒你，他是你的神，你是他的百姓，他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儿女，他是你的王，你是他的子民，他是你的朋友，你是他的朋友，是不是？这些都叫做纪念这个圣约，纪念这层的关系，纪念圣约所涵盖的一种生命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一定要纪念的这种恩典。恩典也包括我们的特殊恩典，特殊启示，就是我们有圣经，有上帝对我们讲话，我们非常熟悉的释马篇，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从此每年的固定时刻都要不断的去回想纪念，甚至是每日每时每分，对吧？这叫做纪念，纪念神的恩典，纪念这特殊的恩典，这明确的吩咐教训十诫圣经，对吧？这些都是神的明确的吩咐和教训。然而第三也要来去纪念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很喜欢的诗篇也是一首赞美诗啊，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是只摘了第一句，但是弟兄姊妹应该情不自禁的跟着就都快哼唱出来了，是吧？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多的基督徒经历过这类似的事，他在你个人的生命中那一切的恩惠，赦了你的罪，治了你的病，或许是身体的病，更重要的是心理的病，又救你脱离了死亡，给很多的慈爱怜悯，然后又给你各样的美物，甚至是物质呀，是吧？美物让你知足。于是许多的基督徒他呈现一个逆生长，30岁的时候比20岁年轻，40岁的时候比30岁漂亮，是不是？50岁的时候比40岁更加强壮健康，哎，就是这个效果哈。 如因返老还童。当你数算的这一点一滴的时候，你即便曾经有一些愁苦老在攻击你，但是你这些恩典如果能够回想起来，你的喜乐就又重回了哈。你个人生命中经历的那许多上帝具体的作为，也是那恩典的大能。第二一个要纪念的呢，是历史。我呢，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流，有一个人提到他们的教会戴德生的年间建立的，前前后后号称有150年的历史啊，我很羡慕。150年，我跟我们教会有点像，我们15年是吧，正好差了10倍。我说这个宝贵的历史财富，但他却一声叹息。他说这，哎呀，这历史全都是历史包袱，没有历史，全是历史的包袱，历史的重担压到了他们身上，而没有说得着历史的教训和祝福。所以假如你对于历史的纪念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是吧？你要真的这么老喜欢忘掉历史，这个人总会重蹈覆辙。可是如果你的历史太重了，太长了，太沉了，太黑暗了，那个历史的包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这里有特别微妙的一些地方啊，如果你真是全是包袱没有历史，是真的太痛苦了，对吧？但我们要记得是历史，不是老背负历史包袱。另外，所谓让你纪念历史，纪念的是传统，真正的那个伟大的传统。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有这个美南浸信会一位神学的教授，这个人叫什么马修·巴雷特，那么他改宗了，他改宗到圣公会去了。他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脱离了这个宗派去到那个宗派。他说了三点，说了三点。第一，他所在的宗派开始拒绝把尼西亚信经纳入教会的任信的那个范畴了。我们是不是读尼西亚信经的？你有印象吗？有吧，咱们轮流读的嘛，四大信经是吧。他认为这个是把这么重大的一个古典的经典的文本排斥出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位教授除了教神学，平常他更乐于的是跟他的同事学生们一起探讨经典文本古典的那些东西的这样一个人啊。第二一点，他说他那个所在的宗派常常为了维护他的形象，就会有意无意的，更多就是有意的遮盖许多道德丑闻里边的很多的犯罪，特别是教牧人员的犯罪丑闻，他特意的掩盖，不想去公布。关键在于那一种特别的架构导致你都没有一种问责机制。那个带领人，那位牧者在那个机制下，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他都没有说同辈同柴某种的机制可以去监督他制约他，是吧？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他认为洗礼他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洗礼就是按照今天很多的我们国内家庭教会也很多是这样认为，那就是你个人的一种，是一个现代的，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是一个什么成人的洗礼。他说这个没法解释使徒信经当中使徒行传当中比如彼得说过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他进一步的说，难道因为他的领受，你就说过去的1500年甚至更久的其他所有宗派的基督徒对洗礼的领受和过去的具体操作都错了吗？对历史是这样否定的吗？基于这三个原因他离开了。然后在这篇文章的下边有一些跟帖很有意思，有一个人点赞最高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有个人说那他为什么不加入长老会呢？因为他的三点诉求你发现好像是长老会都是执行的。尼西亚信经我们认可，洗礼我们也是按照传统的来做的，是吧？尤其第二点是有一个区会总会以及本身堂会其他长老的这样的制约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是一言堂一人说了算的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 他说到的这三点，至少有两点半都是跟历史传统有关的，都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公教会的传统是这么轻易掉割裂掉的吗？如果把这个就这么割裂掉忘记了，这个绝对是有问题的。尤其我们这里说的忘记是不纪念，这些当然要纪念的，对吧？要让它唤醒来对你的现在生发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的意思哈。历史第三呢，教训，经验教训。经验教训，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人类的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是聪明人见货躲藏，聪明人呢就是看到了别人的历史，他就知道不要重蹈覆辙，尤其是负面的，或者是那些做得对的地方，他就倾心仰慕，愿意去效法，是吧？这就是那智慧人，聪明人，神所使用的人。可是如果你不去汲取人生的也好，是历史也好的负面的教训，正面的经验，那么你就叫做出门就上当，当当都一样，一直一个坑在那打转，一个罪总是缠着你，永远摆脱不了。你到底都一辈子没搞清楚，你为什么总是在重复的一个事上跌倒吃亏啊？因为你没有汲取教训，没有去总结那种的模式。有人说我们中国这个历史特别如此，就是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太看重人际关系了，以至于我们其实不存在一种你针对陌生人的义务。针对陌生人的义务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你都不认识的人，你也有个底线，比如这就叫做职业道德，比如说就是食品里边不能加那个毒颜料，你不认识他你也不能害他，这叫对陌生人的义务。可是我们中国人是，我认识你，哎，你怎么吃呢？这是咱们给外人吃的，咱俩关系这么好，我得告诉你这不能吃。你看，这是私人义务，这是个人关系，对吧？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敬畏心、事业心、上进心，也就是对于一种无形的仲裁者的顺服。你说这事不能干，不能干，因为它不对，不对，神说的不对，是吧？或者说一种权威说的不对，所以我不干。而不是说我这样干捞不着好处所以不干，那你能捞着好处的时候就麻烦了。那经典的电影《教父》，没有人会拒绝，他会拒绝就是你的价给他开的价不够高，你开到一个他没有办法拒绝的价格的时候，他什么都敢干，因为他没有那种无形的敬畏。所以中国这里的历史上常常就是等价交换的游市的原则，就叫做良禽择木而栖嘛。你给我一个高官厚禄的回报，甚至你是皇帝我是百姓都不存在我必须效忠你，而是如果你提拔我给我知遇之恩我才效忠你，必须有那个人关系，是吧？就良禽择木而栖，就威邦不居，乱邦不入，想的都是自己要平安快乐就得了，而不是说我有一种什么重大的使命感和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意思是，那么这个民族确实也不容易积累下来经验和教训，因为出现的聪明人这点东西就是昙花一现，总是不断的失传啊，这是我们说的意思。咱们这个民族就特别习惯于遗忘，所以就总是重蹈覆辙。人古人说叫吃一堑长一智，咱们是吃了一堑就吃第二堑，吃了两堑还想吃四堑，是这个原因。之前几天跟一位弟兄交流，他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们的教会在做一些可能不是大多数的教会特别完全理解的一些事情，但是他的一句话使我很感动。他说我们的一个意向之一就是我们要替别人试错，就是要来探索这个各个方向，哪些当做不当做，做了有什么结果，我们在为别人试错。这个就给我很感动，因为他试错的结果，你若是有连接 你就能够汲取那个或正的经验或者负面的教训，是不是？有这样的意象难能可贵，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是不是？他在那试错呢，他在那建立一种区分呢，智慧呢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说历史，然后和第三个的教训，这都是要去纪念的事情。你要不纪念，你有很大的亏损，你甚至于不纪念神的恩典圣约，你都等于叫不信的了。信的意思就是在不断纪念这些事儿啊。好，这叫做纪念。那么忘记背后的忘记，我们已经翻译了哈，忘记的意思是不要纪念，不是不要记住，不是不记得，不是说删除你的回忆，你也删不了，你怎么的还打算做个脑前额叶切除手术是咋的？你切了你也是该记得记得，是吧？所以这不是说删除你的记忆，脑子不是硬盘 ，Control A Delete 就没了，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事你都会记得，但是你不要去纪念它。纪念的意思就是重复它，强化它，是不是这个意思？重新解读它，诠释它，然后让它的旧的这个东西生发新的活力，或正或反的活力啊。正面的活力激励你更好的面对现在未来，负面的东西会让你瘫软在地。你判断的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你那个过去的这回忆到底是把你的目光焦点拉回到了回首看过去，还是让你定睛标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说三点，其实不一定就三点，但这三点可能比较主要。我说一定不要纪念三件事，一个是已经被救赎了的苦难，我都加引号的哈，有解释的。一个是无法确定的事实，一个是无论多大的成就。什么意思啊？已经被救赎的苦难，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2章24节有一句话：“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你可以想象一下，使徒们在耶稣被钉死的那两天当中，那个周六，那一个安静的可怕的那个周六，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这么伟大的神死了呀，是吧？伟大的主，慈爱的老师，渊博智慧的我们的拉比死了，我们都看见死了，断气了，埋葬了，放到坟墓里了。这一幕的震惊是非常可怕的，怎么就死了呢？别人世人会死，我怎么拉比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怎么也会死？为什么会死？死后如何？我们怎么办？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产生。但是耶稣复活了，复活这件事就是神把死的痛苦解释了，是吧？这个解释了也就是救赎了，就是给你弄明白了，让你整清楚这个事的意义了啊。约瑟的一生经历多少的苦难，被卖，被陷害，被那个主母诬陷，又被这个当纪念他的作为的什么那些九正善长的也不纪念，是吧？直到后来才纪念，想起来把他提出的监，经历太多的事情，但是最后相认之时，他却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当他想到了这句话，这就等于说将他一生的苦难解释了。这个的解释具体来说就是神要差派我给我全家在埃及预备躲避饥荒的资源，最简单说就是这个，是吧？中间的层面就是让我们的家族保持下去，繁衍下去。更遥远的指向信心的层面就是弥赛亚要在这个后裔中产生的，那么怎么能全饿死在迦南地呢？对吧？所以这叫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有眼前的好，有远期的好，有那指向未来的好，这叫做解释了。假如一个人背负着许多的这个历史的包袱，尤其是那些羞辱、痛苦和创伤，这种的苦毒产生的让你瘫痪在地不能动弹，或者把你的眼光拉回到只盯着过去不能再看面前和未来，这就叫做真正的回忆杀了。这回忆就真的攻击你，杀了你。 这就是保罗说的不可以记得的东西，不要纪念它。你肯定每个人都有过或大或小的痛苦那些东西，可是如果你总以某种方式玩味它，那就是在强化它。你假如这脸上有个小痦子，你老在那抹它，它越长越大的，类似于那个意思是吧？我这就有个抠抠抠抠的，好像里边写了个小夹，这成了一个小豆了哈。你老去在那儿弄它弄它，你在刺激它，你在给它养料呢，你在喂养它呢，你在让它增长呢。人的心呢、啊，你不要轻看它。你看到的一片土地，上面长着草，长着花，长着树，那就像你的心呈现在外在的你的那种形象，你的跟人的交往的那个外在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些树砍掉，把那个20公分的、30公分的那个土壤腐殖质扫掉，露出了下边的石头，有人的石头上面刻着字儿的，那刻着什么字儿？或正或负。有人更去把这个石头要凿开，你非要想露出里边的东西来，你以为里边露出来的是玉，但有可能是更幽暗的事实。可是我们的神就是把你心里的那个石头的成分给你变成了一颗肉心，是吧？有生命的心，不是那个冰冷的、恐怖的、羞辱、痛苦、创伤所笼罩的。故此，关于我们过去的犯罪，保罗也犯罪，关于那犯罪带来的一切的忧伤、痛苦、感受，或许那个事情你得记得，但是那个感受尽快的不要纪念它。你不要总回忆那个感受而忽略那个事实，恰恰要相反，事件要记得，但是感受要忽略，要不纪念。至少也许你忘不掉，但你忘不掉它也就那样，它不长。可你老去玩味它、回味它、抹杀它，老去纪念它，一遍遍的给它去加料，它可就越长越大，越来越厉害。我曾经觉得哈，想进天国的一个重大理由就是，我以为天国叫做 forgotten 这个 word 是吧，或者 kingdom 一个遗忘的世界，就是天国里肯定没有记忆，人世间一些痛苦就忘了。后来我却发现，这应该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是说天国会把你曾经的痛苦解释了、救赎了、安慰了、医治了，可不是忘记了。假如你做了一场大梦，昏睡几年，然后人家下个麻药给你腿锯了，你醒来发现你腿没了，那个痛苦的感受是在的，可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是很可怕、很糟糕的，对吗？你不如知道我这就是让车撞了，然后我就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办。就问你一个问题，天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的主驾着他的云，带着千万使者降临迎接我们，是吧？请问那个时候的主来的时候，你说他的手上还有没有钉痕？是有的呀，他就是这具身体升到了天上，坐在父的右边的。那么另一个话题，他是有钉痕，但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痛苦还是在的吗？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去了天国，你关于地球的往事你还记得，可那些事情甚至你都可以一笑置之了。你甚至都可以说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现在已经用这最终极的方式将这死的痛苦解释了。即便你在你的人生中不见得像约瑟一样、像使徒一样能够来立刻看到你过去的痛苦、羞辱、创伤是怎么被解释的，以及你怎么意识到它就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就在于带着钉痕手的主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就一定是解释了，一定是好的吗？对吧？有一首歌，那个歌词说，所以请你永远别忘记那些背影给你的希望，把痛苦都遗忘，把感恩放心上，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你的那个人。救你的是谁？是耶稣。这个不是赞美诗，但是那个意思好像有这个意思，是这位救你的耶稣，你要为着他而活。 如果你的回忆真的让你现在充满了勇气，至少是警醒，好继续你的未来的征程，这个回忆是有益的。要不然它就叫回忆杀，它只会杀了你，不能回头看，就是这个意思。挪亚的妻子也不能回头看，你也不能回头看，都不能回头看，是吧？还有叫无法确定的事实。我曾经读过的，在这十年当中，我认为最好的前五本书里就有这个。这个是一个诺贝尔的获奖的作品，是一个日本人，但他是在英国出生长大，所以英语写的啊，所以他以英国的背景写的，英国的古代传说的背景写的，叫做《被掩埋的巨人》。我不得已只好剧透一下，但伟大的作品的最伟大的一点就是，伟大的作品不怕剧透，不靠悬念来引诱你。《红楼梦》我就直接告诉你，三角恋后来都死了，就是无所谓，该看看是吧？哎，这本小说说的是在亚瑟王之后的一点那个时代，亚瑟王知道吧？亚瑟王之后的那个年代，稍微过了几十年，那么有一只龙在山谷中吐着一种迷雾，这个迷雾会让人遗忘，所以有一对老夫妻就在这个迷雾中成长，他们总隐隐约约觉得咱俩有啥痛苦。遗留到现在不太对，但不知道那个痛苦是什么。他俩光知道现在他俩特别相爱，男的总是称他的妻子为公主，然后这个女的总是称他的丈夫为什么亲爱的之类的。老两口有一天就决定要出发，因为那个雾渐渐的有点淡，好像就多少想起那么一丁点的事儿，他们就要去想探访一下到底发生过什么过去。然后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他们才慢慢记忆起来，他们曾经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某种情况下年轻的时候失踪了，是死了还是怎么，所以踏上了一个寻访之路。然后渐渐的故事中出现了两个人，一个从东方来的一个骑士叫维斯坦，他的誓言就是要杀掉那头释放遗忘迷雾的巨龙，好让人都回想起历史来。这个历史指的是什么？这个历史有一个稍微带架空哈，就说的是亚瑟王当年征服这片地方的时候，就把所有人屠杀光了，可能只遗留下了一点。这个老夫妻俩的这个男的是当时的军官，然后为了这个痛苦他离开，后来又中了迷雾。那个维斯坦要揭开这所有的历史，但是高文爵士出现了，他接着把绿衣骑士与高文爵士，高文爵士反对屠龙，他的意思是他过去这么久了，都已经忘了，不要再屠龙。最后他俩就有一场决斗，决斗结果如何就我就不说了，你想去那个龙是最后有没有杀掉你自己看，自己看去。但最后的结尾，这个老人家就说，我一直在想啊，公主，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呢？是不是因为你他俩曾经当年的相爱相杀，也没有相爱，就是相杀，实际上这对夫妻，但是忘了以后他俩反倒很相爱，过了这么些年。如果没有这个糟糕的恶龙吐出的，也不一定恶龙，就是龙吧，吐出的迷雾，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呢？是不是有了这些迷雾，我们的旧伤才得以愈合呢？这里就在表达一个，会不会真相并没有那么重要。你要破译出那个事实要干什么？首先你要把以前的事实拿出来，是为了让你自己得着激励，活好现在和未来，还是说让你的眼光永远回到过去，无穷的仇恨、苦毒和痛苦呢？所以这个小说的伟大就在这儿，是吧？他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问题。圣经有一个可以呼应的一个段落，也是约瑟。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次子起名叫以法莲。马拿西的意思是神使之忘了，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神让你忘困苦是没错的，但是神真的是要你忘了你全家吗？这是约瑟你自己的解读，对吧？然后他说，我只有忘了，我只有把这个迷雾笼罩住我，我就得忘了曾经我参与过屠杀。伟大的亚瑟王其实是暴君， 如何如何的，我才能过得好，才能以法连，以法连叫使之昌盛满。上帝让我忘了再使我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是他的这个时候的人生规划，是不是？他决定要这么活，忘了那过去的好与坏都忘了，跟我没关系了，我从此要在这儿昌盛了，好起来了，终于三十多岁好起来了。但是后来他的老父亲来给这俩孩子祝福的时候，故意来了个剪刀手，对不对？故意的要把次子安立成长子，长子却确定为次子，颠倒过来了。这个属灵意义太深了，这个的属灵意义就是约瑟还提醒了说，哎呀父亲弄错了，这个是大的，这是小的，我知道我知道，他知道这是上帝让他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上帝把你这个叙事完全给你逆转了。上帝的叙事是你得是先昌盛了，是神的恩典，你生命中的作为，你的圣约，你的教训吩咐给到你了，有了这个能力你才忘了的。而且你忘记的背后应该是困苦，不是你富家，不是那些好的，要忘掉的是那个感受，不是那个事情。然而当他的十个哥哥在这儿面前下拜的时候，他想起了那个童年的梦，那个意象，他也想起了那一系列的痛苦，他怒不可遏，他执行报复，当然也是终止了，是吧？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的在诠释，到底不要纪念过去，不要去纠缠那些个所谓的事实是什么意思。因为像罗生门一样，每个人讲的故事是有不同的版本的，事实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确定的。那么就不如忘记啊，忘掉那些不该纪念的事儿。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想要维斯坦的那个路线吗？就是要屠龙，不管好坏的真相感受全部想起来，哪怕他要毁掉你现在的生活，你也要调查清楚。还是高文爵士的路线，他就是以这种刺激性的方式，你想爵士高文爵士那是屠龙者呀，是吧？但他现在为什么保护那条龙？因为那个龙居然他的迷雾有这个效果啊，这就是有哲学有神学的含义了啊，非常好的一部小说。至于刚才所说的第三个，我们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尤其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无论多大的成就，哎呀我们又做了这件事，哎我们又做了那件事，我们又兴起了一个事工，我们又去得着了多少的一些增长，哎呀沾沾自喜的很开心的哈，这个才是保罗的字面意思，你最该忘的。有人问这个，我记得就是球王贝利，说贝利啊，您一生当中最好的进球是哪一个？他说下一个。很多的好像一些歌手啦导演都会这样说，您最好的影片是哪一部？他说下一部。哎，我们该有这个精神，也就是过去的事儿既然发生了它就过去了，你现在要做的是以后的事儿了，永远是努力你面前的，向着未来，过去多好多坏等你死那天你再盖棺定论。加尔文就这样的评价哈，他说有人可能会反驳，怎么还不让人回忆人生了呢？人越上年纪越爱去再回首的，越爱去怀旧的，越爱老回忆的，怎么还不能回忆人生了？加尔文很清楚的说啊，有人反驳，回忆我们的过往人生有助于激发我们，基于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恩惠，鼓励我们心存盼望，也因我们犯的罪受警戒，便归正我们的人生旅程。就是你说的对，但加尔文详细解释说，我的回答是因为这样的回忆，不管你是回忆好的还是回忆坏的，因为这种回忆不会让我们的视线从面前转向背后，反而是有助于我们看清终点，那么它有益，那它就有益。但是这个保罗在此处谴责的回首，要么就会摧毁你的甘心乐意，要么就会削弱它。比如说有人说服自己说，哎呀我的成就足够大了，我这个横向比较一下，我比别的弟兄别的牧者别的什么校长别的什么带领者我做的就够好的了，是吧？我可以了，他就一定会让你觉得你做的够多，马上你就开始懒散，然后你就会倾向于传灯了，把这个灯转给别人，你干吧，我不干了。 或者人回首的时候，哎呀，我当年全职这家全的呀，我要是不全职，我不去辞职，我混到现在，我咋地了？你看我那同学，这25周年、30周年同学会，哎呀，这给我气的呀！人家一个功成名就的，人家飞机动车来的，我是骑着飞机动车来的，是吧？哎呀，就是很痛苦，为你放弃的顺境而懊悔，你就不能专心你现在的事儿吗？保罗如果老想这个，我要是不能啥，我现在大祭司了，我成了加玛列的传人了，是吧？我成了犹太法利赛派的学界领袖了，他一点也不会后悔这事儿。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是勤勉、目标、奔跑、坚忍。啊，加尔文的解释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确。因为你老去玩味你过去的成就，你会变得懒。有一个作家叫大仲马，写过伟大的作品很多，后来有人采访他为什么不写了呢，他说第一，我太老了，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我太富了，我过往的那些名著卖的太好了，挣的太足够的钱了，我现在不用拼命了，没有动力了，他是这么说的哈。就是人如果过去的成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或者你非常容易满足，保罗如果很满足，差不多可以了，整个东南欧我都传遍了，西北欧留给年轻后生们吧，小子们你们去吧，可以老气横秋的这样说的。但保罗不是，我还有西班牙没得着呢，我还要去呢，我要专门去那未得之地，你可以看到那种真正神给的那一种格局和那种进取，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底忘记背后是什么意思。忘记背后说的是不要纪念那不当纪念的事，不当纪念的是无论你取得过的多大的成就，因为你最多是感恩的是神给你的，你老缅怀沾沾自喜，老归功给自己，一定让你现在懒散和放弃。第二，不要去老回忆回味或者纪念那些你根本不能确定的事实，你以为的那个事实，事实背后有别的事实，有别人补充的事实，有上帝视角的事实，哪里你从一个人的角度能完全了解呢？你只要敬畏，你要相信的是神的恩典向他解释，不要纪念那些已经被解释了的苦难，已经被拯救了的苦难，神都救了你了，你老还是在说过去我遭了多大的罪，受了多大的伤，我当时多难受多痛苦，那个无助于你现在向前奔跑。刚才那幅图的意思是，当你背一个大包很重吧，这个重担你背着，突然上帝开着一辆天国货拉拉什么把你带到车上来了，结果你往车上边那个车厢一蹲，还搁那背着这个大麻包，上帝你都背了我了，就别再背负我的历史包袱了，你还觉得你挺仗义的呗？你一点没有给上帝分忧，你只给你自己增加了重担苦毒，对吧？那些要献给上帝的嘛，把这些包袱交给他的，甚至有不堪回首的恐怖的过去，难道耶稣信主福音还不能够拯救吗？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拯救，你觉得人世间该有什么方式能够救你呢？愿我们都能够纪念那当纪念的，不要去纪念那不该纪念的。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总是想起你的恩典、你的圣约、你的吩咐、你的慈爱，你在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过往人生中你奇妙的作为，你在这历史当中，在大公教会的传统当中，你那明确的启示带领，你在那圣经上你自己的清楚的吩咐，你与我们所立的这伟大圣约。主啊，我们却有各样的软弱，保罗也曾经侮慢人、伤害人、亵渎神，他如果玩味在其中细节，他就力不能胜，半步不能前行，一点不能动弹。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是在沉迷于过去我们曾经活在罪恶中的那些样式细节，不要让我们死去的回忆杀了我们，我们乃是要在你的那已继承的事实和给我们那天国的盼望，你带着你钉痕手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来知道这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有益处的。求主你使我们过往经历的一切无论好坏，成为我们现在前进的燃料和动力，使我们的方向校正到可以向你的标杆直跑。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